上次我们说到李元霸策马闯上了四平山，先是打败了三个先锋官，接着又把十八国的人马打了一个人仰马翻，活劈了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吓跑了张金城。这宋金刚见着他之后啊，滚鞍落马。这都是说主帅，这副将就不提死了多少了。宋金刚兵器被李元霸一锤给挂飞了，滚鞍一落马，李元霸右手锤往下一砸，正砸在他这匹马的大梁骨上，咔嚓一声把这马的大梁骨给砸断了，这匹马当时就趴在那儿了。不是说有卧草马吗？这叫卧地马。这马趴在地下之后，鼻子嘴的往外窜血，怎么回事啊？不光说把这大梁骨给砸折了，内五脏都给砸裂了，所以顺着那嘴往外喷血，这马死了。李元霸砸死他这匹马之后，那宋金刚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出老远去，站起身来，在众军兵的护拥之下跑了。李元霸催马摆锤，继续往这四平山上边闯。这阵李元霸在十八国的军营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就好像虎踏羊群，龙翻大海，所到之处就是一片狼藉，尸横遍野，刀剑乱扔。哎呦，这李元霸简直就是一只老虎一样。这十八国的军营里边就乱了套了，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的，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打。而每到了一个国家这儿，一看那上面立了有旗杆，他就把那旗杆给砸折了，砸折之后再往上闯。由于李元霸这匹马快，再加上李元霸杀的一时兴起，精神头也来了，在他身后面那柴少啊、李世民呐、都跟不上他了，和他距离都有一箭多地。原来这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想要护卫着他。现在呀、追不上李元霸了，柴少、李世民在他身后，一望之中可以看见他。柴少、李世民的后边呢，就是那两千铁甲军，再加上几万随军。现在隋军和十八国的联军就杀在了一起，整个四平山上到处杀声乱喊，兵器乱碰，可以说几里地之外都可以听到声音，真是一场恶战，真是一场大战。李元霸在乱军之中，那就像走着玩一样，催马往上冲，前面就是宋义王孟海公的军营了。这孟海公手下的元帅就是他的外甥上官迪。上官迪早从探马的嘴里边得到消息，说这个李元霸闯上四平山，势不可挡，死了谁，打伤了谁，吓跑了谁，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打死那些个军卒就不计其数了。上官迪一看，跟孟海公一商量，说舅父，咱们爷儿两个要想挡李元霸，看来绝对不行，我得马上到山上边马刚军那儿求援。上官迪策马上山，就问程咬金这儿来了。程咬金这儿早做好了准备，马刚军所有的将官全都全副披挂，上了马，手提兵器。咱说头前不是王伯党下来一回吗？其实王伯党下来那回，那是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派他下来探探路。王伯党见了李元霸，一看李元霸瞅着他头盔上插着小黄旗儿，没打。王伯党兜了个圈子，就回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跟军士和元帅秦琼汇报，说果然这个小黄旗儿啊丁用。李元霸看到这小黄旗之后，他不打。程咬金说，哎，这还倒不错，说明柴少真下了功夫了，这个李元霸真就听柴少的。 正这个功夫，上官迪来了。上官迪一见秦琼，秦二哥，坏了，大事不好了！这个李元霸奔着四平山冲来了，这个小子他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手中这一对锤，所向披靡，没有能胜的。我们那个军营肯定得被他给闯烂了，没办法，我们倒是搬兵来了。秦二哥，帮帮我们的忙吧！您瓦岗军是咱们十八国的都盟主啊！我说都盟主，程大爷，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去一趟啊？程咬金一听，嘿嘿，这个怎么办呢？别人不去，秦琼心想，我得去呀、啊。这上官迪跟我是过命的弟兄，想当初上官迪救过我的命。秦琼说，官迪不要害怕，我去跟着看一看。秦琼一说要去，旁边四十六友弟兄心想，能说让这元帅先出马吗？大刀王玄、王君可在旁边就说了，天二哥不用您去，我替您走一趟。这王君可带领着任景思、铁子健两人催坐骑由打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闯下来了，随着上官迪来到了孟海公的军营之中。他们刚到在这儿，李元霸已经一马当先闯到这儿了，手中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左右一分，刚刚来到孟海公的这个军营之外，前面是他的辕门。李元霸马到跟前，把双锤一摆，照着辕门咔嚓两锤，这辕门就给砸碎了。催马往里一来，大刀王玄、王君可手中一摆这口三平刀，立马横刀就在李元霸的面前。身后边左有任景思，右有铁子健，这三个人头盔上可都插着小黄旗呢。这插着小黄旗跟李元霸一打对面，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小眼睛一眯缝一看，嘿嘿，这刀有小黄旗儿，有小黄旗儿的不打。这位他也不管不顾啊，他这嘴里边就勒了出一句了，有小黄旗儿的不打。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啊，怎么有黄旗的不打，专门打别的色旗啊，合着我们插着旗都没用。上官迪就瞅着王君可呀，王君可心里边明白呀，这是柴少给秘密送来的信，让弟兄们都插上黄旗呀。所以王君可心想，我到的这里是给人家帮忙的，上官迪把我们请来的，怎么着得打一阵。王君可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喊一声，你可是李元霸吧？正是李元霸。王君可马往前一催，举刀往前就剁。李元霸拿左手锤往我一挂，他这个刀躲开，不跟你打，闪旁边去。任景思、铁子健这哥两个也过来了，两条枪一左一右奔着李元霸就扎过来了。李元霸一看，我知道你都我姐夫徒弟，这都哪跟哪儿啊？因为柴少嘱咐他了，所以李元霸把这双锤往我一架，烫，没使太大的劲儿。任景思、铁子健这两条枪啊就都掉地下了，汤的一下子枪掉地下了，这要不是插着小黄旗儿，反手一锤，任景思、铁子健那就叫小命玩完。可是因为插着小黄旗儿呢，李元霸不敢打，汤把枪磕到地下了，又喊一句，带黄旗儿的不打都躲开。这三位就过去了。这一过去，上官迪纳了闷了。不光说上官迪纳闷，在李元霸闯到这里的时候，周围有各路藩王的军中的兵卒倒是探听消息啊。这个消息很快的不胫而走，就在军营当中传开了，说这个李元霸说了带黄旗的不打。有的说咱们也弄黄旗，不说咱这旗是黑的，那个说咱这是白的，说现染来不及了，找黄布也找不着，这怎么办？大伙说找不着那就跑吧，所以这军营之中就乱了。还有的就说了，这不对劲儿啊，怎么带黄旗的不打呀？黄旗那是瓦岗军呢，瓦岗军跟咱们都是盟军，他还是盟主的队伍，这盟主的队伍为什么插上黄旗，跟李元霸有什么默契沟通啊？
这一传言，上官迪也觉得这里边有个说道。一看李元霸把这王君可三个人让过去，继续催马，马踏连营还往上闯。上官迪呀，绕路催马，奔着瓦岗军这队伍里来了。李元霸为什么没有直接到瓦岗军这儿？这个傻子，他在这个四平山上啊，是之字形的往上打，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右一拐，再往左一拐，所以他这个路走的又远，打的又慢。不过他打的片儿大，上官迪是绕道直接来到了瓦岗军的队伍当中，一见秦琼，秦二哥，您派下去那个人呐，不行啊，后边那两位让李元霸两锤把家伙就磕掉地下了。王君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更主要的是他说带黄旗的不跟你们打，您这黄旗有什么说道吗？秦琼一听到这里，秦琼这脸上可就有点挂不住了。秦琼心想，是啊，正像裴元庆所说的，怎么着，李元霸一来我们先把小旗插上，还没等打就把我们吓得就怕了吗？插上旗回避他。秦琼没法向上官迪做解释。秦琼心想，幸亏是我们十八国的盟军会到一起说，按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种颜色造成五样旗，怕打乱了互相之间将官们不认识，要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光插黄旗我们就更没法说了。秦琼这种忽然男子汉英雄胆丈夫气又发现了，秦琼就跟上官迪说了，兄弟，为什么插这黄旗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是按照五行五种颜色插的黄旗，至于说李元霸见了带黄旗的就不打，这我就不清楚了。好吧，王君可赢不了他，挡不住他，带愚兄去挡他。说到这里，秦琼一伸手，噌，在头盔上把这小黄旗的拔下来了，嘎巴一声撅折了，往地下一扔。滕有金在旁边一看，哎，我说二哥，可别这么开玩笑。秦琼说，少要多言。秦琼一抬腿，马鞍球得胜钩，摘下这条造金虎头枪，一催胯下黄骠马，催马奔山下就来了。上官迪随后跟着，秦二哥，您要一出马，肯定就给我们十八国的众位将官都壮个胆子了，就看您的。十八国很多将官在这个半山腰的战场上等着瞧主盟军的举动呢。秦琼这匹马就冲下来了，这匹马一冲下来，一看斜刺里李元霸摆着双锤就打过来了，噼啪噼咣，李元霸走到哪里能看得着？为什么？那兵器满天乱飞，让他拿锤磕的。所以李元霸这马往前一来，秦琼在李元霸的马前手中把枪一端，站住，喊了一声站住，李元霸一带这匹莫麒麟晕，抬头一看，呀，这秦琼虽然没插黄旗啊，但是李元霸认的。怎么认的？他们家有秦琼的画像，那个年头没有照相，这个画像啊画的呀最初啊不太像，后来呢这个柴少不是在那穷神庙里边给看庙吗，后来见了秦琼了，七煞反常哀在一块待了几天，回来柴少又告诉那个画工，按照他对秦琼的印象重新把那个图像又改了一遍，所以跟秦琼那模样就比较接近了。今天李元霸跟秦琼一见面，一看秦琼这个穿长打扮，一瞧这模样，李元霸就知道了，这是他们家的恩人。李元霸看见秦琼之后，把双锤端着没动。你是谁？秦琼说：“我乃是瓦岗军，又是十八国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一报秦琼、秦叔宝这名字，李元霸知道，认定这是恩公没错了。 李元霸一看，哎，那是恩人恩公，咱俩不打，你快躲开吧。
秦琼一听，怎么咱俩不打？
秦琼说，你快撒马来战，
我不跟你打，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
他一说这句话，旁边围观的这人都纳闷啊，心想这什么话呀，怎么没有他，他从哪里来呀？心想这秦元帅也不是他爹，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他哪知道这李元霸呀，这是犯浑，那个原词记不住了，所以就记住没有你我从哪里来，所以我不能跟你打。
秦琼说，李元霸，你闯上四平山，马踏我十八国联军的大营，来到这里，我焉能容你？看本帅与你交战。说到这里，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秦琼这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左手锤往外一挂，两匹马二马错蹬，转过身来，秦琼见了李元霸，啪啪啪啪，迎门三枪。李元霸用锤是左右开弓往外招架，两个人这一气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这二十来个回合可把周围十八国看热闹的这些个将官们都看傻了眼了。这些个将官们心想，哎呀，无怪人家秦琼被称马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呐！真厉害呀！就这李元霸从山下往山上闯的功夫，大伙都知道在他面前没有过三个回合的。一般来讲一个回合你就得趴下，你瞧这秦琼跟这李元霸两个人马来马往打了二十来个回合，瞧这意思还不分胜败。那说秦琼真是那么大本事吗？是，秦琼的枪法不错，那也是武林高手，但是要在李元霸跟前两个人交战，秦琼也打不了几个回合。那么为什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呢？这是因为李元霸没敢使劲儿。李元霸知道这是恩人，这是恩公，这是第一个需要保护的人，他不能伤他。所以李元霸拿那个锤架枪的时候都是轻轻的往外一拨。这样一来，秦琼跟李元霸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这傻小子打了打的，他觉得耽误功夫太长了。李元霸心想，哎呀，恩公啊，我不跟你打就得了，你跟我还缠不起没完了，干脆咱俩就快点拉倒吧。他瞅着秦琼这一枪奔着前胸扎过来了，李元霸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锤头对锤头往快头这么一顶，擂鼓瓮金锤啊，他这个锤头就像那鼓一样，这锤把呢就在当中间穿进去的，这个是实心的，这对锤老大分量了，这一对锤他往当中间这么一碰，正好秦琼那个枪扎到前胸那个地方还没等进来，俩锤就挤到秦琼的枪头后头那个地点，就枪挡，就把这枪挡这地方给夹住了。李元霸双锤这么顶头一夹，嗨，这可得有力气，一般要没有力气就这么夹那枪可夹不住，秦琼使劲往里一扎就能扎进来，往回一抽也能抽得回去，可是李元霸这对锤把他这个枪挡就这么一挤，挤住之后，秦琼这枪想往里扎扎不进去，想往外抽又抽不出来，秦琼这枪就被挤在那动不了了。秦琼双手端着枪看着李元霸，李元霸用这双锤挤住这枪头之后看着秦琼，哎，我说恩公，我奶奶说了，你救了我们家的命，我不能跟你打，我跟你打我奶奶回去得骂我，我爹也得说我，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要没有你咱们说我在天上还转悠呢，还兴许掏上猪掏上狗呢，有了你我再掏上人了。周围大伙儿谁也听不明白他这话哪跟哪儿，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
李元霸夹着个枪跟秦琼说：“停了，恩公，你撒手，咱俩不打了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耽误功夫，我撒开吧。”他说着话，夹着个枪往这边一夺，秦琼这枪就没攥住，这枪愣给夺过来了，夺过来，嘡，往地下一扔，你捡着那玩意儿吧，我走了。李元霸催马在秦琼的马旁边就过去了，秦琼只好跳下马来，正要捡枪，早有手下人把这枪给捡过来了。秦琼把这枪抖了抖，颤了颤，一看这枪没毛病。说是没毛病，您可要记住，就李元霸这一对锤把他这个枪后边的枪挡就这么一挤，他挤的这个地方正枪缨的那地方，枪缨的里边有两个疙瘩，那叫枪挡。秦琼可没往枪缨子里边看，李元霸这锤这时候一挤呀，把他这个枪挡已经给挤扁了，这个枪已经有了暗伤了。到了后文书，由于这枪有暗伤，使秦琼差一点没把命给搭上。所以说咱这儿得浮交代一笔，秦琼把这枪一抖，一看李元霸走了。秦琼看了看周围的人，众位，你们看见了，他不跟我打呀。十八国各国的将官一看全都服了。为什么服了？心想还是人家秦琼啊，人家名声大呀，人家是名人呐。啊，你说这个李元霸就那么傻乎乎的人，一见了秦琼都不跟他打，这说明让秦琼的名声把他给吓住了。这怎么办？各自快回自己的军营，准备防备随军的侵袭。这个时候山上全乱了，李元霸又打秦琼旁边催马冲上去了。李元霸催马正往上冲着，又打上边下来一人，谁呀？程咬金。这程大爷今儿个头上戴着王冠，身上穿着龙袍，手中端着车轮斧。程咬金为什么冲下来？因为程咬金在山上边听到各路反王向他禀报，这个说我们谁谁谁死了，那个说我们营中损失了多少人马，魔王您看怎么办。程咬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觉得我是十八国的独盟主，我这个独盟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难道说就在山上面那么瞪眼瞅着吗？当了皇上这些年一次仗也没怎么打，大家伙真就把我当个皇上在那恭敬着，今天到这种情况，十八国都有损伤，难道说我这大德天子就是个活饭桶在那不动吗？程咬金端着车轮斧又到上边下来了，他端着车轮斧一下来，迎面正碰上李元霸。程咬金早听说这李元霸厉害，知道这李元霸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所以跟这个李元霸两人一见面，李元霸带住马之后抬头一看，哎，这人好玩，穿的衣裳都是黄的，哎呀，这个带着小黄旗的，带小黄旗的我不跟你打。程咬金说，你不跟我打，我跟你打。说着话，大斧子一举，照着李元霸就劈下来的切西瓜。